Good morning.
早上好，大家。我叫 Tim Cole， 我是这个主要的这个注册人的这个联络员。我今天呢在这儿呢主持这个会议。这个会议呢主要是2009年的 RIA 呢，也就是说这个注册认可协议的这个会议。这个会议呢主要是我们在座的很多人。都是我们的这个注册人的这个代表，那么希望呢这个会议呢能够呢向你们提供一些背景知识，谈一谈我们的这些变化，然后看一看这个我们一些新的一些这个 RIA 的一些情况，以及一些这个申诉的一些情况。首先这个开会呢，这个 Iron Pack 他是我的这个团队的一个队员 Brian 呢，在今年年早期的时候加入了我们的这个 ICANN 的全队。他呢，在这个全国国际这个贸易方面呢，是有着很有7年的经验。那么他呢，这个在这个全球这个 IP 的这个管理方面，也这个有很多的工作经验。他也这个不单是在这个公共和这个私营方面都有两方面都有很多经验。他呢是在加利福尼亚伯克利这个获得学士学位的，然后呢毕业以后呢他又到了这个日本工作了9年。那么很幸运的我们有他，实际上他呢是会讲日语的，所以我们这个团队有这个团队，而且我们还有一个说中文的这个的这个队员，他主要是负责我们的这个协议和这个标准的符合标准的这个他也是一个我们的一个新的这个成员。他这个最近也是加入了我们 ICANN 亚太地区的这个团队。这个 Pam 呢，他呢一开始的这个工作呢主要就是在亚太地区负责这个注册人和注册处的这个工作。他呢目前在悉尼工作，在参与 ICANN 工作之前呢，他是在悉尼的这个股票投这个股市工作的，而且呢还在这个香港工作过4年，主要是为这个英国的通电讯公司工作。他这个毕业于这个他是在台北这个获得了学士学位以后，到澳大利亚又从获得了这个硕士学位，在麦爵理大学。所以谢谢大家能够来参与今天的会议，谢谢你刚才这个的介绍。首先我想呢，就想我要简单的讲一讲在我们今天的这个讲座当中要讲什么，哪几点。再次感谢大家能够参与这次这个会谈。我们的这个参与的人比较少，因为这些人呢基本上对这个 New RIA 呢都非常清楚。今天呢我想呢我们主要要想把这个讲座呢分成两个部分。 Brian 呢他主要讲一讲第一个部分，主要讲讲新的这个 New RIA RIA， 然后给你们大家一些这个 RIA 的一些历史以及它的这些变化，然后把这个看看我们 New RIA 的新的这个协议的这个情况。第二点呢就是说这个我们的这个 RIA 的一些策略，这些策略呢实际上我们应该要重新的再讲一讲，让大家更再次的听一听，那么以及提供一些这个我们的一些RIA 的一些这个有关的这个策略的信息，而且有一些这个内转的内换的一些这个政策。最后一点呢我要再谈一谈这个新的这个RIA 呢，这个从全整个的这个角度来讲，也就是从这个就从这个申诉这个角度来从这个符合条件的这种标准的这个角度来谈一谈我们的这个工作的这个情况。谢谢 Pam， 谢谢这个 Tim 刚才的介绍。大家早上好，很高兴能够和大家在一起。 这个很感激大家能够花一点时间来参加我们的这个2009年的这个 IA 的这个讲座。在我们开始之前呢，这个我们的这个法律部门呢就跟我们这个讲了，就是说我们这次的这个讲座以及我们的使用的幻灯，并不这个都是按照这个 ICANN 的这个2001年所做的这个建立在这个上面来做的。这个呢，当然这个不能够你把它认为是我们的这个法律的一些这个建议，这个主要想让大家更好的理解一下我们所工作的这个性质以及工作的这个责任的这个限制。那么这样现在呢，我们就开讲。那么为了这次的这个开会呢，我们首先呢讲一讲我们的这个 RAA， 这个就像 Tim 所讲的，一开始讲的，在2009年的时候呢 ，RAA 呢这个已经这个由这个 ICANN 的这个董事会这个接收了，那么它的整个的这个文件都已经在这个网上也登出来了。这个你们可以从这个 ICANN 的这个 website 当中可以找这个网络上网址上找到。为什么这个我们要改变这个 RAA 呢？这个我们这个首先呢，我们要反映出我们的这个一些变化，以及这些这个以保证呢所有的参与的人呢都能够来这个满足我们所有的这个条件。第二点呢，主要是要加强呢这个对这个域名的这个保护。第三点呢，就是要更好的来这个加强这个跟踪的这个程序，来更好的适应新的这个发展。那么 RAA 呢，实际上是一个这个由主要是以这个相关利益的这种相关利益团体的一种咨询的一个单位。它呢这个通它有呢有好几个这个公共这个发表这个意见的一个程序。那么这些程序呢都是由这个我们的这个委员会呢来不断的进行评估，以及这个确保他们能符合这个民众的利益。那么谁需要来签署这个2009年的 RAA 呢？所有的一些新注册的这些人呢都应该来签署。那么这个除此之外，所有的这个现有的这些注册人呢也这个需要签署，也可以签署这个2009年的这个 RAA。也就是说在他的这个重新这个使用之前可以再签署。那么这个签署呢它有几个这个好处。首先第一点呢，这个就是你要签署了以后呢，他就给你5年的这个期限。那么对，如果签署了这个2009年的这个 RAA 的话呢，那么你到2009年、2010年的这个费用呢，它是要增加的。这个从这么，那你的这个变动的费用呢，就会相对的减少。除此之外呢，这个如果你要签署了这个 RAA 的这个协议的话呢，那你就会被加上，就把你的名字会加到我们的这个整个的名单当中，可以在名单当中呢，可以在 ICANN 的这个网址上可以这个查到。除此之外，尤其是在北美之外的这个签署的人、登记人，那么我们还可以给你呢来颁发这个认可证书，如果你们愿意要的话。现在这些有一些这个主要的一些这个变化，那么它这和2001年的这个版本是不一样的。首先呢，就是要加强我们的这种管理的工具，以确保呢这个我们能符合这个 RAA 和 ICANN 的这个政策。而且我们还有一些这个支持的一些对这个不符合条件的一些单位有一些制裁，新的制裁。而这个我们过会儿呢还会详细的讲一讲。 那么很可能最终会导致你的去终止你的这个合同。还有一些呢，对这个注册的这个联系信息的一些这个要求，而且呢还会有一些新的一些这个审计和注册的这个和数据的这个要求，而且一些对这个销售的这个协议。那么最后呢是一些这个行政和这个整个制度的一个改变。而且呢在这个2009年呢对费用呢也有些变化，有一些新的一些刺激计划，这个每年是$400/$4000的这个年费，那么可以按照这个四次来费用支付。还有呢就是这个每一个这个 LTLD 的费用呢可以$500，那么就会消除了。而这个惩罚上面呢就是说这个如果你晚付的话呢，很可能这个利息呢就会要每个月呢要这个是利息要是1.5%。那么我们的这个注册登记人的这个责任，这个包括一些新的一些信息的要求。首先呢，这个注册的人呢，一定要向 ICANN 呢提供最新的一些自己的一些这个目录，以及这个行政管理人员以及这个行政工作人员，而且有一些这个网址的这个详细的这个资料。这个其中包括呢这个电子邮件的以及这个收信的地址。如果呢 ND 这个买了这个 register 的话，而且买了这个登记人的话，那么你在30天之内就要向 ICANN 提出这个信息，以及要符合这个 RIA 的所有的这个条件。这个登记人呢，而要向在收到 ICANN 的这个要求的15天之内，要提供 ICANN 所需要的这个信息。还有一些这个新的这个义务呢，就是在登记人如果在登记了这个 domain importer 的时候，他们在这个时候呢，一定要这个符合其他的一些登记人所提出的这些要求和这个符合他的义务。除此之外呢，还有一些这个数字的这个 escrow 的这个要求。那么在2009年的这个我们新的这个协议当中呢，这个登记人呢一定要通过这个交给第三者保管的这个数据，这个而且呢要。这个或者呢就是要进行向你的这个消费者呢要做出一些明显的这些通知，告诉他们这个数据已经交给了第三者这个保管了。这些数据呢其中包括呢就是首先是这个名字和这个邮件地址，还有这个电话以及这个音像信息。那么使用这个销售者的关系，就是首先我们在这儿呢增添了一种这个和这个推销者的这种关系。在这个当中呢，就是说我们制定了一些这个协议，这些协议呢有一些这个同意证书，也是符合了第三者数据交给第三者的这些这个条件。这个销售者呢这个不应该使用这个 ICANN 的这个标识，如果没有这个 ICANN 的这个认可的话是不可以的。而且这个注册人呢要这个如果发现有不符合的这个行为，将要采取一定的行动，而且要在这个签署这个销售协议的时候应该把这一点写上。这些这个新的义务呢主要是要来保护这个消费者，这么来确实呢这个销售人员这个要满足这个数字交给第三者的这些有关的一些这个信息，而且要制定一些有的一些这个信息是不可以卖给第三者的。 而且呢，这个他这个 RA 呢，还要向这个注册人提供有关的一些这个证书。其他的一些新的这个义务呢，包括呢，这个注册人的这个技能的培训和测试，以及他们的这些这个职责和这个能力，他们一定要呢，这个符合这个 RIA 的一些这个条件。这些培训呢，一定要由这个RIA 所确认的一些培训单位来这个来这个进行。而且在2010年的这个时候进行这个培训。除此之外呢，这个注册人一定要这个提供和这个 ICANN 有关的一些这个网址链接。这些这个我们正在不断的制定这些这个责任，这些责任一旦制定好了以后，我们会放到网址上去。然后从那个时候起呢，这个注册人员就要向这个 RIA 提供这个所有他和有关业务的一些链接。还有一些呢，新的一些这个责任的这个条款，或这个也这个负债条款，那么也就是说责任条款。那么如果你这个有关的一些注册人他已经被这个被这个解除终止这个协议的时候呢，这个注册人需要负责任。第二点呢，就是说作为首先有两点，一点就是说他的这个行为这个是就是不符合这个我们规定的这个行为，还有一点呢，就是说他所从事的这个就是在这个终止之后还在从事继续的这个做事情。那么讲到我们的这个租赁合同的这个信息的这个披露问题，就是如果说这个你给予这个执照，其他的人就是收到执照的人他所采取的这个行为是破坏了我们的这规定的话，那你就注册人一定要接受他的这个后果。那么而且呢，这个注册人一定要向这个RIA 提供他的这个给予执照的这个人的这个全面的这个信息，这个不能这个乱用这个注册的这个名字。那么除此之外呢，我们还包括了一些这个行政和步骤的一些改变。如果的注册人这个开始了一些出现了一些这个因为有终止而有了一些这个法律的一些这个案例的话，那么这个里面有一些这个条款。而在2001年的时候呢，这个我们也讲到了这个问题。这个问题，这个好像当时并不是这种自动的。那么到了2009年的话呢，这个我们这个也就是小组呢，应该这个就是如果我们的这个在行为当中没有影响到这个消费者和公共利益的情况下呢，我们可以呢来使就是这个规定它的这个和这个 RIA 的关系已经这个结束了。那么你在我们的2009年的这个变化当中呢，也发现这个我们做了一些修改，以呢使得我们的新的这个政策呢可以更好的来进行实施。那么我们在 ICANN 的这个网址上，或者已经在这个电子邮件上已经进行了这个公布。那么而且我们讲到了具体的这个规章制度的改变规格，这个如果呢就是在这个改变的这个30天之前有意见的话，你可以这个提出。
那么2009年的RIA 呢，还有两点这个共识的这个政策。那么第一点就是我们的这个 域名的删除的政策，还有一个就是市场的限制政策。那么这是2001年版本之后的一个变化，但是在2009年的这个版本当中呢，这个策略现在已经直接添加到了这个政策当中。那么这一个这次我们演讲的接下来这一部分呢，主要讲到我们两个这个共识的政策，那么就是他们就是所有的注册商都需要遵守的。第一个呢，就是这个注册商之间的这种转换的政策，那么这是RA 的这个 4.1 条款当中做出的规定，要求他们遵守这样的规定。那么第二个就是我们的这种统一的这种域名争议解决方案的政策，那么这是 RA 的 3.8 条款中要求他们必须要遵守的。那么这个注册商之间的这种转换的政策的这个重要的基础呢，就是在于所有的这种注册的持有人，他们必须要能够在他们之间必须要能够通过清楚而且简约的方式来转换他们的域名注册。那么在这个政策下面，那么所有的要求这个转换域名的这种要求呢，就是转给新的注册商的，必须呢要按照以下的这种政策的程序来执行。那么这些政策详细内容请大家参见我们的网站，那么在通过 ICANN 的网站大家可以清楚的看到这些内容。未来要开始这样一个转换过程呢，你必须要一种签署一份正式的授权的表格。那么同样的，这个表格在我们的网站上也可以找到。那么使用这个授权表格呢，这是必须要的，能够这是符合我们的这个转换的政策的，必须要使用这种正式的表格来这个开始他们的这种转换。同时呢必须要保留这种书面的或者是电子版本的这种授权表格，如果说要求的话，那么需要提供。如果说不能够这样做到的话，那么这个登记处的这个操作员可以取消这种转换。那么这个登记处的他可能这个否定这种转换，只有在非常这个有限的条件下才会这样去做。如果说一个这样的转换要求被否定的话，那么必须呢这个有关的方面，转换方和非转换方，那么必须就这个可以有权就这个否认提出他们的意见。那么有可能不会被否决，但是包括以下这些情况，它不限于这些情况。第一个就是没有得到这个有关注册域名持有人的回应，那么这种域名是被锁定的，或者说有这个时间效应的这些情况。在这个注册商之间转换的政策当中呢，必须不能够把这个转换的这个政策作为一种工具来确保他们收到钱。那么当然有一些这个政策有一些豁免的情况，就是有之前的这个注册时间，如果说没有付钱的话，那么可能在注册有效期过了以后，那么可以提出这样的要求。如果说现有的这个注册期以内，如果说没有付钱的话，那么在注册期满之前，那么提出这样要求，这两点是豁免的。那么当然不可以把这个政策用作确保人们去付钱的这一种，不能把它用作这样的一种工具。还有一个呢，就是我们讲到的统一域名的争议解决方案，这一点是 RA 当中比较重要的。这个政策呢，对于这个关于注册或者是这个域名使用方面如果出现争议的话，它这个规定了一些条例如何解决。那么在这个 UDRP 就是这个词的缩写当中都有规定，那么所有的注册商必须要遵循这个 3.8 条款中的所有条例，他们必须要在特别的情况下才能够取消或者转换或者说现有域名进行改变。那么在这个有争议的时候呢，对于这个转换做出限制，或者说对于 出现了这个转换的取消的时候呢，那么需要设定这个最后限期，并且发出通知，同时呢要遵守这个有关的政策。我想这就是我们的这两个政策，一个就是注册商之间的这个政策，还有一个就是这个争议解决的政策。那么所有这些都是包含在我们2009版本的 RIA 当中的。那么这就是我们要大概要讲的一些情况下，是不是我请各位听众如果有什么问题可以提出来，包括 RIA 本身或者是 ICANN 的这个政有关其他的政策，如果你觉得可以的话，当然我们这里有这个笔和纸，那么大家可以把有问题可以写下来，当然你可以走到 前面在麦克风面前提出你的问题，那么我们是很乐意为大家回答问题的。那么关于2009年的 RIA 还有一些重要的这个共识政策，那么还有其他的一些有关的问题，那么欢迎大家提出。你如果你一旦有一个新的注册商的话，我就是在想，比如说你从这个从一个这个分销商变成一个注册商，有没有可能出现这样的转换，就是说你可以变成一个新的注册人。那么说你看所有在这里的所有人，他们可能在签署了这份协议之后，就是有没有办法实现这样的转换。我觉得我来试着回答这个问题吧。现在呢，现在有机会，我们把它叫做一个这个部分的转换。一个分销人他只有一些有限的权利，那么当然这些条款规定呢他的这种转换他是可以的，但是呢现在来讲，我们有这个 person 他提出了一个建议，必须要使得人们能够这样去做，能够使得这个注册机构通知注册机构。那么就好像这个分销人和这个注册商之间签订协议一样，那么注册商和注册机构之间也有这种协议，那么当然要得到 ICANN 的批准。那么说到这个建立政策呢，应该说还没有能够出台，就是没有以正式的方式出台。那么简单点来说，就是我觉得确实这不是一个容易的事情，那么确实有些情况下人们确实没有办法做到。那么大多数的这个分销人都最后变成注册商，这是因为他们有很多这个客户，然后他们需要转换，需要更新。那么当然这个转换的这种成本也是另外一个问题。还有什么问题吗？我没听到关于这个数据的这个机关的解释，你看能不能为我重复一下，跟我讲一讲这个数据交给第三方保管这一点。谢谢你的这个问题。根据这个新的这个第三方保管的这个政策呢，你必须把这个数据交给一个这个单独的这种数据的机构第三方机构保管，必须要而且要告诉客户这一点，清楚地告诉他们。这种变化呢，就是说从2001年到2009年的这个变化，这样的数据就是必须是这个不再由客户保管，而是交给这个第三方的这种数据保管机构进行保管，必须要告诉这个客户有关这个保管的情况。你看我再补充一下，就是这个第三方保管的这种数据的做法呢，就是为这个注册商提供额外的一层保护。所以呢这种新的条款基本上来说就是 你把这个数据接个第三方保管，或者说你要么告诉他你会保管，要么告诉他不会保管。那么这个注册商如果说万一他出现问题的话，那么这个 ICANN 可能得不到这样的数据，就没有办法进行这样的转换。你看这样讲是否明白呢？还有其他什么问题吗？这一点很好，请各位记得，就是你要是有问题，可能其他人也会有类似的问题，就是再确认一下。比如说我来签一个新的这个 RA， 然后呢我们就是 不做这个第三方包括是否在你们的网站上做一个标识，可以这样吗？我好像之前听到这样的说法。之前的问题就是呢，就是说到了一个客人把他的这个名字还有他的代理还有他的这个服务的东西对我们进行登记以后才会这样。那么数据交给第三方保管对于顶级域名来说又是干嘛的呢？用什么？在有一些注册机构只有就是数据是交给注册机构的，那么这样的话把这个数据交给第三方保管到底意义何在呢？既然注册机构都已经有了这个数据了，有一些这个注册机构之间的情况都是不一样的，那么第三方保管数据呢觉得这是更完整的，能够保存更完整的数据，而且我们不可以查看这些数据，除非是说你的这个注册商出现问题了，就说这是一种安全的做法，就是你在为了确保你的这个注册商的安全，关于这个数据保管要求，你可能选择不把这个有关的这个线下的这个信息进行存储，而是把你的这个代理服务的这些数据存上去，确保你这个数据的完整性，100%的完整性。好的。你能不能跟我们讲一讲关于这个注册商的这个培训技能培训，就是你看就是怎么完成的？ Michael 说这个培训呢是通过在线进行的，那么其他要去是否要去到这个 ICANN 的办公室去，就是这种培训的课程，我想要了解一下这方面的情况。当然谢谢你的问题，当然我想我们正在这个做这件事儿，建立这个培训课程。实际上呢，如果说各位在座是注册商的话，那么我们正在和这个注册商进行洽谈，那么在明天还有下午的时间，我希望聆听大家的意见，因为这一点对于大家是很有用的。我们大概计划在明年年初完成这样的一个计划，那么就好像你说的这种一种是这种网络在线的课程，就是你可以上网去学习，那还有一段时间呢就是还有这种本亲身到场的这种培训课，那么当然这是提供给全球所有的注册商的，那么是以一种在线学习的，而且是免费的。我是来自阿富汗的，我们在2010年的时候呢，我们就会把我们的国别顶级域名开放给更多的注册商。关于这个 RIA 的情况，我想了解的是，是不是同样的 RIA 将会交给这个注册商去签署呢？或者说有没有可能有谈判的空间？就是或者说再跟他们谈一谈这个 CCTLD 的情况，有没有可能进行谈判？对，谢谢你的问题。RA 呢，只是提供给注册商，他们运行这个GTLD 的那些人，那并不提供给 CCTLD 的注册商。 就说这样的文件是否已经爱看这边已经准备好了，或者说是否有文件可以交给 CCTLD 的这些注册商，或者说这个有没有什么网站链接可以让我找到文件去下载。当然我们可以为你提供这样的信息，我们在线上有的文件都可以提供给你。如果说你去这个演讲的材料在我们的爱看的网站上是有的，你可以顺着这个链接可以去看到这个图片。同时呢，你也可以和你所在区域的这个爱看的代表去洽谈，我们也许能够为你提供一些更多的更适合你个人的一些材料。还有其他问题吗？对不起，我没太注意到，就是关于这个转换过程的情况。你之前说过这个 FOA 是什么意思的？对不起，你有这个注册商之间的这种政策，就是讲到这个 FOA 的这个重要性。 FOA 到底是什么呢？谢谢。 FOA 就是我们讲的授权表格，为了来开始这样的一个这个注册商的转换的过程流程，你必须要填写这个表格。这个表格可以在爱看的网站上下载。有一个原因，就是 Pam 和这个他们两人在讲这个，因为我们发现有很多注册商可能并不一定了解这一个要求，也许他并没有遵循这个要求，所以呢，很有必要就是让大家去看一看这一点。如果说你要想把这个东西转给另一个注册商的话，你必须要填写这个表格，使用这个表格。确保要写上这个转给的这个第三方机构的名称。所以我想这也就是为什么我们在这里要强调这一点，也就是为什么他们这两位演讲者来讲这一点。那么我来补充一下，就是如果说你开始不用的话，顺便出现了争议，那么如果你用了表格，你到稍后如果出现争议可以提供这个证据，我们就可以为你进行这个转换。你可以把它放到你和这个客户沟通的界面中去，那么就是说可以使用这个表格中包含的所有的信息。这个 FOA 的这个出现，这个使用，这个注册商收到这个被转换注册商的这个电子邮件，我看来那么为他提供了这个转换和非转换注册商之间提供这种一个编码，然后呢来进行这样的转换流程。因为有些情况下这个数据查询库中的数据可能包含的这个电子邮件不太对，所以呢他们也许收不到这样的这个表格这个文件。我试着来回答您的问题，但我不知道我的回答是否是对的。通常这样的转换呢是由这个获得的一方进行发起的，然后他需要拿一张这个授权表格，然后呢要得到这个授权码。那有些时候这个转出的这一方也用这个表格，那么确保他们来核对这个转出的客户的身份，确保他们的客户对于这样的转换表示同意。所以呢我觉得有可能可以从两边进行复查，就是他们可能不能进行的，因为他们可能没有得到回应，那么这个转出的这一方他不能够阻止这个转换。经常呢就是这个转出的这一方他发出了一封确认的电子邮件，这样的一个域名将会被转换了。 如果说你不想它被转换的话，你就把这你就点这个链接。比如说，如果说你不回复这封电子邮件的话，那么它将会进行转换，将会继续进行。那么有些时候呢，它将会把这个转给这个被转出的注册商，让他们能够转出给客户，让他们有机会能够去看一看发生的事情，做出一个他们的反应。我想我们还有在这里还有一个部分内容要讲的，就是除非大家有更多的关于这方面的问题，否则的话我们稍后再来进行这个问答。如果说你觉得不想走到前面去问问题，或者说要想但还是想问问题的话，那你就把它写下来，然后呢可以交给我们，然后呢我们就稍后可以这样的话看到你的问题，然后做出解答。好了，我们现在来讲最后这一个部分。我想有可能来首先看一看这个 RIA， 从一个这个关系的角度来看一看。我希望大家也是这么想的。如果我们看一看这个新的，如果说你签了一份新的这个 RIA 的话，你将会得到一个新的5年期的这个协议。那么其实呢，可能有时候并不是这样的。虽然 RIA 是5年的，虽然是5年有效期，但是呢，你必须要随时随地遵守它的规定，来确保保持你的这种受到认证的身份。如果说从一个注册商的角度来看，从他的义务的角度来看呢，我想要讲一讲两个类别的内容。他涉及到了这些关系呢，其实他的义务就涉及到这些内容。那么根据 RIA 协议，那么你对 ICANN 是有义务的。同时还要提醒各位，还有一种协议前签订协议前，你必须要向 ICANN 提供一些材料，从你的在 5.3.1 的这个条款当中规定，就是说如果说你提供了错误的信息，或者说误导性的信息，那么你的认证身份就没了。这样的话我们就可以取消你的认证身份。所以呢，你必须要非常小心，在这个认证的过程当中，你必须要提供可靠的确实的信息，然后呢才能进入到这个 签署合同的这个阶段。那么这个时候我们来看一看合同中的义务，同时还有一些其他的关系，就是关于这个注册商和其他各方的这种关系。这种关系呢，你可能和这种第三方签订协议，也许没签订协议。那么下一张图呢，我们画出一张图表来看一看，我们来帮助大家来把这些关系能够形象化。你可能有很多这种不同的，你可能有很多各方有不同的这种合同关系。比如说爱看这个行业，整个行业当中的很多个体，你和他们有这种关系，合同关系。你可能有一个爱看签了一个 IA， 你可能和其他的这个注册机构、注册商签订了各种各样其他的协议，有可能是多方的协议。比如说，那么根据这个新的 RIA 呢，你们现在还有一个这个分销的协议，也许我有很多很多的分销人。同时呢，你还有这种注册的协议，你必须要有这种书面的或者是电子档保存的这种协议，注册的协议。那么新的 RIA 呢，同时呢也包含了你和你的下属机构的之间的关系，就是作为注册商和你的下属之间的关系。那么这个图表展示出呢，你必须要考虑这一点，对于你和你的 RIA 下面的关系和各种各样的义务的影响，你要考虑这一点。那么这就是这张呢，就是对于前面的表格做出的描述，就是这种合同的关系。那么注册商和注册机构之间的协议，那还有这个数据第三方保管的协议，你和 你和 iCan 的这个保管代理有这种合同关系，我很高兴能够看到我们有iMountain 这个机构来的代表，那么它是我们的这个数据第三方保管的一个代表机构。还有一点呢，我要讲的是这种非合同的关系，作为这个注册商的非合同关系，那么它可能影响到你的运作，甚至是影响到你的根据这个新的 RA 影响到你的义务还有你的法规的遵守。你会和这个公众进行互动，你会和其他的注册商进行互动，还有其他的这个注册申请人。如果说你和他签订了合同，他就是你直接的客户，但是呢，有些他没有签合同，但是他可能是你潜在的客户。甚至还有这个法律执行部门，比如说包括你本地的一些个体，或者说甚至是其他一些这个管辖区域的一些个体。那么为什么这一点很重要呢？就是要了解这个非合同的关系的义务呢。在这个你们知道的这个 RA 的版本当中，有这样一个条款规定，就是说这个注册商必须要遵守所有的适用的法律还有规定。那么你们知道这些是什么，因为如果说你不这样做的话，那么很清楚的是你就违反了 RA 的条例。同时我还要说呢，如果说你不够重视的话，那么这个 RA这个 5.3.2 的条款当中有一系列的理由，就是我们可能会取消你的这个协议。如果说这个注册商如果说已经触犯了严重的，比如说诽谤罪或者是其他的刑事犯罪，或者是违反了你的这个司法下的这个法律下的特定的义务的话，或者说同等的犯罪的话呢，那么我们 iCan 就可以取消你的 RAA。 在那种情况下你就失去了认证的身份了。那么这只是重新做的一个这个分类。那么你的义务你需要交钱。那么 Brian 之前讲到了这个关于这个费用的一些这个激励的计划，还有很多这个关于数据的一些义务，我稍后再讲吧。那么包括你的运作的要求，你作为公司的要求，还有你这个程序上的管理上的一些要求，我想要在接下来的三幅这个图片呢来讲一讲这个数据方面的义务，因为我觉得这是一款复杂的区领域，而且对于这个注册商来说确实很重要的。那么有不同的义务，从不同的条款规定了不同的义务。那么这是出于我们和其他的一些各方互动的这个结果。你看，我们来看一看这些数字。那实际上呢，你可以看到这些数字，这些数字都指的是 RA 协议当中的这个条款的这个编号，你可以参看一下。你必须要首先要收集数据，更新数据，然后呢提交数据。然后呢把这些数据交给第三方的保管这个机构去进行第三方保管。不管是通过这种是怎么样的做法，但是呢你需要把这些内容开放给公众，通过第三方的形式，通过公众直接查看的形式。这种服务的查看你是不可以收费的。同时呢你还要确保对于数据进行维护有各种各样不同的义务，关于这个数据的义务。如果说我们来看看下面这一张图的话，你就可以看到了。你看不同的义务涉及到不同的范围，关于这个数据的这个情况。比如说你看第一个这个第一点讲到这个注册机构的数据，对不起，对，这里应该是我们的新的 RA 当中对于这个注册机构的数据做出了规定，然后接下来是查询数据库的数据，然后是 RDA 的数据，然后根据这个 3.4.1 的规定。 这个当中规定了八点，有八个要点，那么大家可以参看一下。那么这是 3.4.1 下面的要求，还有呢就是登记的数据，这是很宽泛的概念。那么要求呢必须要这个注册机构必须要保存数据长达三年，可以参看这个 3.4.2.1-3。 那为什么这么复杂又很重要呢？因为我们看一看下面这张图片，这个现在的新的 RIA 下面呢，我们要求注册机构保存这些数据，把所有的这些数据做好备份。那么09年的 RIA 要求我们可以 ICANN 是可以对于这个注册商进行随时进行审计的，可能进行现场的访问，可能要求取得一些文件，你必须要把这样所有的数据都保留下来，这样的话 ICANN 就可以提出要求，然后呢要求查看或者说进行现场的访问，然后呢有关的数据和文件就可以看清楚了。现在呢我来讲一讲这个审计的问题，我想跟大家讲一讲这是我们现在的计划，2010年财年的计划。你可以看到从1月份到3月份我们已经有这个审计的计划做出来了，RDE 还正在进行当中。那么所有的注册商呢都必须要做好他们的这个计划的这个存储，那么不管是一个星期还是一个月，还是因为我们有大量的这个注册的信息，我们已经开始了，就是回到几个月前我们就已经开始这样去做了。那么这个我们刚才讲到的这个 IRTP 注册商之间的数据转化的政策，我们正在进行它的第一阶段当中，我们好像有很多的问题和投诉，所以呢我们打算在头三个月，明年的头三个月就开始这样去做来进行，然后从四月份开始进行审计。然后呢说到 UTRP， 同时呢我们还要进行一些这样的审计，来看一看确保我们的注册商遵守这样的规定，同时呢要执行这个 UDRP 的委员会的裁决。你看他们有人说有些注册商没有执行这个 UDRP 的这个委员会的决定，我们这方面的法规查询的工作要展开。说到这个公众的投诉，从这张图片可以看到确实这个转换的问题是我们的客户提出意见最多的地方。那仅仅只是今年一月份到九月份的数据，那么这些内容我们已经将对于针对这些内容我们将进行审计。我们收到了这个公众的投诉，然后呢主要是从两个方面来的，然后呢就是对于这个采取更多的这个执行的行动。那么之后我们将会有一些这个强制执行的一些行动展开，如果说你没有这个遵循规定的话，那么将会受到一些处理。但是呢并不是所有的我们收到公众的投诉都会被进行查处，我们会告诉大家我们接下来将采取哪些步骤。那我们将采取的这个执行的行动包括我们的法规执行部门要做的呢就是关于一些这个 RDE 的这个一些主有问题的部分，还有这个数据查询库的这个 WHOIS， 那我们需要这个一些准确性的报告，这个报告是由 ICANN 交给他们的，他们可能有些时候并不检查处去检查他们准确性， 所以呢，有些时候有些注册商可能并没有提供这个网站或者说一些有关的内容给公众，还有这个注册费我们需要检查，还有 UDRP 的问题， RTP 的问题，还有这个过期域名的消除的问题，还有就是非法使非在没有授权的情况下使用 ICANN 的标志等等。就是你知道你在协议当中规定了在什么情况下你才可以使用 ICANN 的这个商标，那有一些注册商是就是不用这个我们的标志，他用别的东西。在这张图片上呢，我们可以看到我们已经开展过的一些这个执法的一些行动。在今年的头十个月，有16个注册商的这个认证协议，我们对它进行了终止，或者说没有进行更新；有9个终止，7个没有进行延续；有发现了184例的这个违反规定，发出了通知。那么 Brian 之前还说到了这个，他说根据2001年的 RIA 呢，那么 ICANN 将采取的这个最终的这个处罚呢，就是终止他们的这个注册的这个身份。但是呢，根据2009年的时候，我们将会有一些更多的这个处罚的一些手段，那么制止他们这个创造更这个新的这个注册的域名，那么终止他们的这种能力，比如说12个月。那么还有一点就是，这个注册商有可能会对于 ICANN 所采取有些行动的一些产生的合理的成本，将会要负有责任。如果说有很多的这种这个注册商如果出现了严重的这个违例的问题，那么将会要求他们支付这个这种违反规定而需要支付的成本，这点希望提醒大家注意。当然所有的这些法规行动是些执法行为，我们都不希望，就我们希望所有的注册商都能够遵循我们的要求。你知道在这个注册行业当中，只要你遵守规则，那么所有的这些终止啊注册啊都不是跟你们都没关系。如果说你看到的这个统计数据的话，你会发现这个业界非常希望 ICANN 能够加强它在这个法规查处方面的力度。从2003年到2008年之间，我们有24个这个非更新或者是被终止协定，在过去十个月当中我们有16例。我希望这一点能够显示出我们对于这个 不遵守规则的这种行为是很严肃看待的。我跟 Brian 还有我自己呢，还有我的这个所有的这个法规执行部门的成员都会对于这个注册商的这个不守规矩的行为进行调查。你看还有不管是09年的 RIA 还是2001年的 RIA， 你看如果说你有这方面的问题，那么请欢迎大家向我们提出。我想我差不多讲到最后，就是不要害怕这些统计数据。好了，我们现在进入问答时间。
这个有没有这个不同的一些就是限制型的？这个我就是讲到了这个经济的这个情况，就是说如果有没有一些非经济的非经济的这种没听懂这个，你听懂这话吗？对对， committee， 就是非自愿。听不见他的。他说这个十六这个数字啊，就我所知啊，是所有的那些这个违反了 RIA 的一些条例，那么它是自动这个终止的。其他的呢，就是说他们就是说在60天之内都会这个终止。我是不是要再重复一下？我的问题呢，就是有没有一个分开的一个这个表格，有的是这个自愿的来这个终止，有的是没有终止，没有，我不知道有这样的一个情况。看看还有没有其他的一些问题。如果你有问题的话，不管是跟这个会议主题有关系，就是说是不是能够这个按照协议来工作，这个我们实际上还有好几分钟事情啊，还有好几分钟，如果你们不愿意直接讲话的话呢，我们还可以，你还可以写下来。首先一点就是说，如果你们2009年你还没有进行注册的话呢，你们可以呢通过这个链接，这个上网来进行这个填写，或者你们可以然后再用这个，也可以用电子邮件形式来联系我们。除此之外呢，如果你们确实还有一些问题的话呢，你或者跟其他的这个主题有关系的，或者讲到了我们的这个共识这个政策有关系的，我们都欢迎你们能够来这个给我们提出来。那么当然了，在这个星期晚一点的时候呢，你也可以向我们这个提出。没问题了吗？好，谢谢大家来参加我们的这个下午的这个会议。希望呢我们在剩余的这个一个星期当中还能够见到你们，谢谢。